主耶稣，我们爱慕你，你在我们中间是我们唯一注视、唯一倾听的对象。主，你也是整本圣经的主角，求你借着圣经上的话语，更多把你自己开启在我们里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我们看希伯来书中的基督，请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人子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一直都是甘心顺服阿爸父神，他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听见父所说的他才说。而在客西马尼园，他面临一个更大的有关顺服的考验。在别处的福音书里头提到说，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从这几个字，他心里忧伤到个地步，几乎要死。我想这不是像我们一般人那种天然肉体的忧伤，显然仇敌他趁机在那里攻击耶稣，压制耶稣，想要置耶稣于死地。你知道，如果主耶稣他死在客西马尼园，他就不会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救赎人类的大功。所以他在客西马尼园，他就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他不能死在客西马尼园，所以他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所以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人子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对于自己的死法是不能有自己的选择的。所以有的人他自己在那里要选择自杀安乐死，这个当然会得罪神。为什么？因为人凭自己在做选择。所以我们要常常向我们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意思死掉。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在那里恳切的祷告，恳求神救他免死，不要死在客西马尼园。而且有一个天使从天上显现，加天主力量。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呢极其伤痛，而且他的祷告更加恳切。他说那个汗珠好像大血点滴在地上，所以显然主耶稣是在祷告当中征战到这种地步，所以汗珠好像大血点就在地上。他祷告什么？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主耶稣在地上公开服事不过三年左右，你知道在主耶稣身上有圣灵全备的恩赐，对不对？他在地上大有可为，而且地上的需要那么大，经常在他周围有那么多需要的人，他可以为神做很多的事情，可以荣耀天父的名字。难道在这个时候他整个侍奉的生涯就戛然而止吗？所以主耶稣在那里祷告，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把这个十架苦杯撤去，但是呢，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所以天父要主耶稣在这个时刻，你的服事到此为止， 你要上十字架喝苦杯。所以主耶稣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他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你只要想一想地上的情形，你就知道这个顺服不容易。比方有的人他的事业正在巅峰状态，然后他的儿女还在成长过程，忽然他得了一个必死的病，你想他的心怎么样，对不对？他很盼望他能够得胜这个疾病，继续为他的家人而活，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努力奋斗，对不对？可是神说 OK， 到此为止。我想 我用地上的比拟，可能只是一点点比拟，一点点小影而已。我想主耶稣所受的不是我们能够完全理解的。可是不管怎么样，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你知道人子耶稣在地上是常经忧患，多受痛苦，他在每一个苦境的里面，他都在那里学习顺服。可是呢，好像到了这个客西马尼园，还有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他对父神的一个顺服达到极致，达到极点。所以他完全顺从，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完全按着天父的旨意，然后神就让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得荣耀。他的顺服达到完全，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你知道在十字架上的死法比在客西马尼园死更不容易，对不对？你知道十字架上那种死刑是非常痛苦的死刑，到最后一个人心脏会破裂，整个骨骼好像都脱节了。可是就是在那样残忍痛苦的刑罚里面，主耶稣他里面所想的仍然是要叫圣经上的话得应验。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当然他真的是很渴，而他不是为了他肉体的需求而讲这句话。福音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他讲这句话我渴了，是为叫经上的话得应验。所以主耶稣的顺服是非常细腻的，就是在最痛苦的状态底下他仍然选择顺服。所以他这样子的完全完全顺服，就为那些也愿意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一个人相信耶稣，他受洗，信而受洗就必得救。这个不过是一个最初的得救，你得救以后每一天你就需要相信顺服，借着信心亲近主，借着信心回到里面等候神，从里面那个生命的泉源欢然取水，然后你得着顺从主的力量，你去顺服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学习遵守主的命令。所以我们信耶稣得救以后，继续天天相信顺服，相信顺服，相信顺服，直到最末了神把那个完全的工作做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像主耶稣一样完全的顺服，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进入那个最终的得救，灵魂体得赎，包括我们的身体都要得救得赎，变成主耶稣那个荣耀的身体。可是在这之前，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都要更多的被主制作，被主雕刻，直到我们思想感情意志也是完完全全向主臣服。有一个姊妹，她先生得了肺腺癌，所以家里头当然蒙上很深暗的阴影。那个姊妹的脸上每一天都挂着愁苦，终日是以泪洗面。教会的弟兄姊妹就络绎不绝的来安慰她，安慰她的话不外乎啊，神有他的美意啦，神不会把难担的担子给我们，你要信赖依靠神，你是配得遭遇这又大又难的事。这个姊妹面对这些很正确却搔不到痒处的话，她心里头真是充满了苦涩。有一天呢，那个压抑的情绪已经达到饱和点了，刚好一个跟她很熟的弟兄就来安慰她说， 姊妹要常常喜乐。没等他说完，姊妹立刻接上，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告诉你，我会背。还有雅各书一章二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姊妹很生气的说，我比你懂，你不用来告诉我，我就是没办法喜乐。所以这个弟兄就讪讪的走了。晚上等孩子睡着以后，他一个人安静下来，他心里想，这么多年以来，我没有在教会以外的地方游荡，我努力做一个好基督徒，我努力读圣经，我努力聚会，我努力祷告，我努力的活出令人羡慕的基督徒的生命。他跪在床前祷告说，主啊，你知道，虽然我会背你的话，我也知道这些都是你的命令，但是我就是没办法照着做，我就是喜乐不起来。我没有办法说我先生得了癌症，我的喜乐没有人能夺去。所以他实在没有办法再用言语祷告，他就是一直流泪，然后他就是在主面前流泪。这个时候，那个里面的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替他祷告。不知道过了多久，他里面的那个怒气被抚平了，开始有个平安跟喜乐涌流出来。所以他祷告完站起来的时候，他全人充满了喜乐。他说，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喜乐不再是一个理性的认知，也不是因为某一件事或环境顺利而喜乐，而是他灵里面很真实的经历，他知道里面有主，真的有喜乐是从主来的，他可以以神为乐。这个从主来的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所以这个经历就使他更认识神是又真又活的。他真知道神与他同在，他知道神了解他，也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他也想到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还是需要借着所受的苦难学习顺服，何况像他这么不完全的人。所以对主的认识调整他对痛苦的看法。希腊的哲人这样讲，有一些植物只有雨水能够使它生长，而有一些智慧只有借着忧伤痛苦才能产生。所以他就是继续学习相信顺从，相信顺从，所受的苦好像都在对他说话，就像许多经过痛苦的人一样，借着相信顺服，他们通过了那些痛苦，重新在那里诠释痛苦的意义。所以痛苦对他们而言呢，好像只是一个包装纸，拆掉之后呢，里面是一个完全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耶稣为那些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痛苦使人攀上人生的另一个高峰，这个人可以站在高处看见过去他所没有看见的情景。那些忧伤的眼泪使人更努力的去调好他的焦距，心里面眼睛的焦距，所以他对主还有主在他身上的工作看得更加清晰。我的老师荣教是这样讲，他说希伯来书是在讲信从，信从。第四章说，免得我们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一个不信从的人是会跌倒的。所以希伯来书在讲你要信从，要相信顺从。如果一个人只说我相信，我相信，可是他却不顺从，我想他的信心是空的。如果人他很愿意顺从，可是他不相信，他没有办法全心信靠主，是他得救的根源，他无法全心相信，到最后他一定顺从不来。所以希伯来书在讲信从，相信顺从。所以刚刚我讲的那个姊妹，她就是这样借着信从， 他更多经历主的同在，他得着主同在的喜乐，他发现痛苦呢，那种感觉变得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一直相信主与我同在。劳伦斯弟兄说，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信神与我同在。祷告就是信神与我同在。那因着信神与他同在，主就赐给他顺从的力量，使他可以在幽谷中欢乐。他更清楚地看见，是的，唯独耶稣是我得救的根源。他就是单单的信靠主来走十字架的窄路。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最后一句话，五章十节提到耶稣基督是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你要知道，从摩西颁布律法，设立这个祭司制度，成为旧约时代神跟人交往的一个法则。大概经过了1200年或到1400年，主耶稣来了。你知道，当主耶稣一来的时候，要推翻所有旧有的神圣制度，要被新的制度取代了。那这个新的制度不是像旧约时代那种制度，你知道旧的这种制度呢，是要根据族谱才能够做祭司的。以色列人看重族谱，那个圣经的首卷创世纪就出现族谱，所以呢，你必须有族谱证明你是亚伦的后裔。所以地上的祭司是根据你到底是不是亚伦的后裔而决定你可不可以做祭司。所以这个祭司是世袭的制度。可是主耶稣不是根据这个做祭司的，他是根据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根据希伯来书第七章，他提到说麦基洗德是没有族谱的，他是无父无母，所以他根本没有族谱可以巡查。所以麦基洗德他能够成为祭司，显然是依据他的品格跟才干，是神设立他，是神亲自拣选他的。犹太人他们被掳之后重返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几个祭司的家庭，因为他没有办法用族谱证明自己是亚伦的后裔，哇，他们就永远不能担当祭司的职任。相反的，如果有人你证明自己是亚伦的后裔，除了他的身体有缺陷之外，没有人能够阻止他当祭司。所以地上的这个祭司制度，你可以说族谱就是做祭司的通行证。所以亚伦的祭司职任是世代传习的，可是麦基洗德的祭司等次是靠他个人的品格，他是公义的，他是仁义王。麦基洗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仁义王，就是公义的王。而且麦基洗德也是撒冷王，撒冷王，撒冷这个意思是平安，他是平安的王，是和平之君。所以呢，麦基洗德的这个祭司成为祭司跟神儿子是有相似的地方。这个亚伦的祭司职任是基于律法的继承，可是麦基洗德的祭司职任是永恒的，他没有生和死。所以他为什么一再的强调，希伯来书作者一再强调主耶稣是根据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是要证明主耶稣这个祭司的职任远超过地上这种祭司的职任。主耶稣做大祭司是远远高过这些地上的祭司们。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四节到第十节，好不好？请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四节到第十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 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第十节说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故事是记载在创世纪14:17-20，所以他讲这段话是根据创世纪14:17-20提到麦基洗德的事情。在那里是记载罗德呢被基大老马还有同盟王抓走了，那亚伯拉罕要去救他的侄儿，他率领一些精练的兵，然后呢去杀败敌人，把罗德给救回来。他救回来的时候呢，这个撒冷王至高神的祭司，创世就提到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他出来迎接亚伯拉罕，而且他为亚伯拉罕祝福。那亚伯拉罕就把他所掳回来的所得着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所以在这里他是要表达说亚伯拉罕他给麦基洗德自己所掳来的上等之物的十分之一，而亚伦这个地上的祭司他们也是取十分之一，可是两者有区别的。地上的祭司呢，他向他的同族的子民索取十分之一是基于这个律法的规定，可是麦基洗德跟亚伯拉罕并没有什么亲戚的关系。亚伯拉罕他是犹太民族的创始人，而麦基洗德取这个十分之一并不是律法的规定，那是因为他个人德高望重，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而当亚伯拉罕他献上这十分之一的时候呢，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了，所以那个意思是说那本来是向百姓受十分之一的立位支派，他们也借着亚伯拉罕献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所以他要证明，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证明这个麦基洗德的祭司等次当然远远高过立位后裔亚伦的祭司等次。还有你看这个麦基洗德他为亚伯拉罕祝福，所以一个能够为别人祝福赐福的人比那个领受祝福的身份自然高得多。虽然亚伯拉罕的地位很特别，他是以色列族的创始人，上帝也应许他很多美好的事情，可是你看看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证明麦基洗德的地位比亚伯拉罕更高。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表明这个麦基洗德的这种新的祭司的职任，从一开始就表露出他优越的地位，远远超过地上的亚伦后裔这种祭司的职任。所以主耶稣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远远高过地上这些祭司的职任，他是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做祭司，不是照地上那个属肉体的条例。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结束了差不多1200年到1400年的这种旧的祭司职任了。我们再来看第7:11-19，好吧，11-19我们一起来读。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 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原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在旧的这种祭司职任里头，是根据律法而有的，对不对？摩西的律法有的。好，祭司每年都在献祭，可是呢，没有办法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你拼命献祭，宰杀牲畜流血，可是良心，人的良心没有真的被洁净，反而每一年你来献祭的时候，看到这个动物需要替你死，在提醒你说，因为你有罪，因为你有罪，对不对？所以律法实在是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先前的条例实在是软弱无益，所以耶稣一来要废掉旧的，要展开新的，所以带给我们更美的指望。昨天叶牧师提到更美 better 更美的指望，靠着这个指望，我们可以真的进到神面前来。我们继续读七章二十节到二十八节，一起来。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起势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跟我们讲几件事情。第一，主耶稣开始这个新的祭司职任是从应许而来的。那为什么要有新的祭司职任？证明旧的不完全。如果旧的制度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就不需要新的祭司职任了。可是旧的不完全，一切过去旧的制度，祭司是源于利未支派，但耶稣不一样，他是出自犹大支派，所以新的制度要取代旧的制度。第二点，这个新的祭司职任是永恒的，因为主耶稣是照着无穷生命，不朽坏的生命，不朽坏的生命永远长存的，所以主耶稣新的祭司职任是永恒的。可是在旧的制度当中呢，祭司只是人，他自然会死，不能永远服务，常常需要更换。可是新来的这一位耶稣基督长远活着，所以他的祭司职任就长久不更换。第三，这个新的祭司职任是上帝启示力的，上帝启示力的，因为在诗篇110篇第四节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你知道上帝是不会轻易发誓的，而这个新的制度却是出自上帝的誓言，当然一定胜过旧的制度，对不对？而律法立那些软弱的为大祭司，但是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要成全到永远的。第四点，这个新的祭司职任呢，不需要为自己献祭，然后再为人献祭，这些普通的那些祭司就是先为自己的罪献上祭物，然后 在替别人的罪献祭。但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新的大祭司，他本身没有犯罪，所以他不需要为自己献上祭物，他乃是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就把那个通到神面前的门给永远的打开了。所以耶稣一来，我们不需要再用这些动物来献祭了。所以主耶稣一来，真的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耶稣都能拯救到底。哈利路亚，拯救我们到底。而且主耶稣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所以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希伯来书强调主耶稣是照麦基洗德等次永远做大祭司的几个中心思想。第一，主耶稣他是公义王、仁义王，对不对？主耶稣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他带给我们平安。所以耶稣是仁义王、公义王、平安王，像麦基洗德一样。第二，主耶稣他是大祭司，他的职任不是靠任何族谱的承袭，而是靠自己那个尊崇的身份，还有他无穷生命的大能而确立的，所以就跟麦基洗德的职任很相似。第三，主耶稣是大祭司，他永远活着，他的祭司职任是永恒的，长久不更换，就像麦基洗德一样，他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儿子相似。第四，主耶稣是大祭司，他不需要为自己的罪献祭，因为他没有罪，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第五，主耶稣这位大祭司他献上自己，就成全了救赎大功，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以后就不用再像旧约时代一样献那个地上的祭了。所以感谢主，主耶稣胜过地上的祭司，他借着献上他自己舍命流血，他的血真的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一个人只要真实的认罪悔改，他的良心就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了，就不需要再接受魔鬼的控告。主耶稣的血真的能够除去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死刑，我们身上那个致死的行为，得罪神的行为，可以除去我们的罪恶，我们的死刑，使我们能够亲近神、侍奉神，完全蒙神悦纳。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希伯来书六章二十节，请看六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你知道旧约时代摩西所造的会幕有外院，你要穿过帘子进入圣所，然后再穿过幔子才能进入至圣所。至圣所是至圣的神显现的地方，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带着香炉，恐惧战惊地进入幔内的至圣所朝见神。为什么恐惧战惊？因为怕被神击杀，人太污秽了，神那么的圣洁。除了大祭司他一年一次进入幔内以外，从来没有人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耶稣基督做先锋，这位先锋打开了一个通道，让所有信靠耶稣的人都能够进入幔内。先锋这个希腊字 Prodomos 这个希腊字有三个意思。先锋是指着在阵前冲锋的士兵，在阵前冲锋的士兵，还有它可以指一个先驱领导者、先驱领导者。第三，它可以指在前线侦察的探子，在前线侦察的探子，这个探子他要报告阵地的状况，我们是不是可以安全的进军。所以主耶稣做我们的先驱领导者，他冲在前面，他为我们做先锋，他率先进入幔内了，他先进到神面前，好让我们 也能够跟着他很安全的进到神面前，不会被神击杀的。你要知道，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上帝呢好像跟人是保持一段距离的，好像是一个陌生的状况。你看大祭司他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带着血，有的人还传说这个大祭司身上绑着一条绳子，为什么？如果万一他被击杀在至圣所，谁敢进去把他的尸体弄出来，对不对？所以有人说他身上是绑着一条绳子，如果万一他一直不出来，大家知道他死在里面，赶快用绳子把他拉出来的。所以好像上帝跟人有一段距离，可是现在借着耶稣还有他整个拯救的工作，他救赎的大功，神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神可以成为我们的爱人、良朋密友。所以从前人认为通往上帝的门是紧紧关闭的，可是现在借着耶稣，这个门已经大大的敞开了，所有渴慕的人，你想要靠近神的人，你都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坦然进入幔内亲近神，在至圣所与神面对面。而这个至圣所在哪里？就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里面，因为至圣的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你知道那个约翰·卫斯理的妈妈生了19个孩子，所以每天呢，她眼睛一张开就有做不完的家事。你很难想象过一个这么忙的生活，忙19个孩子，他是怎么样保持一个和颜悦色的态度去面对家人呢？这个妈妈她为自己找着一个进入幔内的方法，就当她觉得她很疲累，被孩子搞得很没有耐心的时候，她就把身上的围裙这样掀起来蒙着自己的头，她就坐在上椅子上把自己的头蒙起来，用围裙蒙起来，马上就在那个地方他跟神有一段简短的交通。这个时候他的孩子们都知道妈妈正在跟神说话，所以没有人敢去打扰他。当妈妈把围裙拿下来的时候，他的脸上总是带着喜乐，可以继续完成他的工作。这位妈妈就是用这种方式进入幔内，教导出许多优秀的孩子。有一次我们教会有3个姊妹，她们刚好去一个地方，坐在那里大家一起吃中饭，她们说看看我们这3个被孩子整得这么惨的妈妈，彼此在那里互相同情。所以我知道做一个妈妈很不容易的，所以你一定要懂得进入幔内，回到里面去，想办法回到里面去亲近神，你才有办法做一个好妈妈。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10章19到25节，请看希伯来书第10章19到25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2半，幔子分开了，所以至圣所的门就打开了。从此以后，人人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来亲近神，来瞻仰神的荣美，来跟神有爱的相交。所以我们可以常常进入里面这个奇妙的至圣所，专注于神自己。我们用眼一看， 用眼一看，专心注视耶稣，用眼一看，还用我们向上的一条金链，那个就是我们的顺服，可以夺主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怎么样夺主的心？用眼一看，回到里面，专注在耶稣身上，用一个爱的眼目注视耶稣，还有借着你的顺服，那个向上的金链代表顺服，因为那是箴言里头的一段话，我们就可以常常的与耶稣有一个奇妙的相交，而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被耶稣的血洗净了，连我们的身心灵都被圣灵的清水洗净了，每一天我们可以存着诚心还有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所以每一次的聚会就是来到神面前，渴慕神的荣耀，享受神的同在。而且一个人如果真实的渴慕主的同在，他在聚会以外的时间他一样渴慕耶稣，每天早上醒来就是渴慕耶稣，直到你整个人被神的同在充满，再开始做其他的事情。你看重聚会，不敢停止聚会，因为这是主的命令，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所以显然在主再来之前，魔鬼有一个诡计，他要想办法用各样的方法拦阻人聚会。有些人就是他中了魔鬼的诡计，逐渐停止聚会成为习惯。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告诉我们，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这什么意思？就是主再来，对不对？那日临近，你既然知道主耶稣快要回来了，那你一定要知道常常聚会，不敢停止聚会，因为聚会是一个预备主再来很重要的方法。那么主耶稣是真正可以洁净我们的人，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你看地上的大祭司很多在用水在那里洗自己的身体，就是表示要洁净，可是这一切不能有效的除去罪的污秽，只有主耶稣可以真实的洁净我们，而且借着他的同在，他的圣灵常常充满在我们身上，也是在洁净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聚会当中追求圣灵充满，我觉得这一点很要紧，在聚会当中我们要好好的追求圣灵充满，让圣灵从头到脚充满我们，我们整个人可以浸泡在圣灵的里面，我们的灵魂体才会更新变化，全然成圣，越来越像耶稣。这就是我们的指望，我们的指望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像耶稣，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快乐迎接主。所以主耶稣是大祭司，他可以把我们带到主面前来。如果你去英国，你很想去看这个伦敦的白金汉宫，好，你可以问路人，路人可以指示你怎么样到白金汉宫，可是这个人没有办法把人带进王宫的里面去朝见英国女王。可是耶稣不一样，他不只是道路，他不只是指路，他自己是道路，而且他可以一直把我们带到万王之王面前。所以好不好，今天我们还有一些时间，让我们都来到主面前，求主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求主的荣耀大大的充满我们。